水晶先生在玄德的面前又把诸葛亮夸赞了一番，不是夸赞，而人家诸葛亮是实有其才呀、啊。他自比管乐一点不过。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老家不在襄阳，原籍是什么地方呢？他是琅琊郡阳都县的人士。这个阳都啊是个古县名，在哪儿呢？这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易水县以南。他是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诸葛亮的父亲叫诸葛珪，曾经做过泰山郡丞，后来不幸早丧。诸葛亮兄弟几人从小啊就跟着叔叔诸葛玄，诸葛玄官拜豫章太守，这豫章就是现在的南昌。因为他不会打点上风，就说不会运动，不会送礼，后来这官丢了，诸葛玄就领着直男直女的投奔荆州刘表来了。刘表就把他们全家安排到了隆中。诸葛玄对这几个侄子要求特别严，你是能习文习文，能习武习武，但是偷一点懒都不行。这哥几个也非常用功，诸葛亮兄弟三人呢，大哥诸葛瑾，二哥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还有一个姐姐。诸葛亮的姐姐啊，后来许配给庞德公的儿子了，就是水镜先生说的那位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他的一个弟兄。感情诸葛亮跟庞统是亲戚。诸葛玄死了以后，诸葛瑾他们兄弟三人在一起度日。这个诸葛瑾和诸葛亮啊，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富藏吞吐天地之志。后来大哥诸葛瑾呢，由鲁肃鲁子敬的推荐到江东福保孙权去了，这家里就剩下诸葛亮和诸葛均了。诸葛亮交了几个好朋友，像什么崔州平啊、孟公威、石广元、黄承彦、司马徽，还有徐庶、徐元之，他们都非常要好，在一起吟诗作赋、饮酒高歌、云游对弈，不是出去走去啊，就是在一块下下棋，更多的呢还是议论些天下大事。他们都这么有本领，怎么没有一个出仕做官的呢？这就不怨人家这几家兄弟了，是怨这荆州的刘表啊。刘表徒有虚名，你看他喜交名士啊，但是他眼皮子底下就有这么多的高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也不启用，你说这刘表能好得了吗？这些位贤人呢，就真成了山村中的贤人了，怀才不遇，一气之下，干脆咱们喝酒谈心吧。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吧，不单把这几位能人贤士给耽误了，把国家大事也耽误了。他们这几位贤士之中啊，黄承彦年纪最大，黄承彦特别喜爱诸葛亮，有一次他把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都请到家里，说我有件心事啊，跟你们几位说说，想请你们几位给帮帮忙。这几位这么一听，老先生，您有什么心事啊？您说吧，我们能办到的一定是尽力去办。嘿，我想几位准能办到。怎么当的事儿呢？我膝下有一爱女，现在也不小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想请几位呢做个媒人，想把我的女儿啊许配诸葛亮，您几位看怎么样啊？这几位听完了之后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 他们笑是黄老先生这个姑娘啊长得太丑了，脸是黑的，头发是黄的，这哪配得上诸葛亮啊？人家诸葛亮撑得起是一表人才呀。你说黄老先生既然说了，这怎么能不去给提一提呢？你别看黄家这位小姐长得十分丑陋，但是才学可非常出众，说说试试吧，但愿得把这门婚事给说成。这几位辞别了黄承彦，就奔卧龙岗来找卧龙来了。到了卧龙岗前，哥几个一看，哎，我说啊，别走了，怎么了？咱们先在这儿商量商量，待会儿见了诸葛亮谁先说呀？这几位一听，那就孟兄您说吧。
啊，不不不，孟公一听我可说不了这个事儿。哼，旁边的崔周平和石广元就笑了，心里说我们明白了，孟先生是为难开口啊，因为黄家这位小姐长得太难看了，如果说这位小姐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哼，孟兄啊就得抢着去说去了，那么您不说谁说呀？崔周平看了看石广元，石广元也摇头，崔周平一看，那我说吧，既然黄老先生拜托咱们一场，怎么也得说呀，如果诸葛亮要火了呢，这他火什么呀，愿意是亲戚，不愿意还是好朋友吗？说的也有理，走吧。几个人来到了诸葛亮的茅庐之中，往这儿一坐，崔周平没词儿了，石广元直看他，心说你倒说呀，你看刚才你在外边怎么说的呀，怎么见面没话了？诸葛亮看出来了，哎，几位兄台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崔周平微微一笑，啊，哎，贤弟呀，要说有点心事呢，也有点。他是这个，嗨，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啊？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崔周平一想，哎，说就说了吧，有这么大的事儿，黄老先生托我们呢前来提亲，这个想把他膝下的爱女，许配您身旁为婚。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啊？如何？崔周平没有口吃的毛病，今儿个他有点紧张，他怕诸葛亮跟他闹起来，你这跟我开的是什么玩笑啊？就那位小姐，那谁能要啊？这不麻烦了吗？可是等崔周平把话说完了之后，这哥三个瞪着六只大眼瞅着，看诸葛亮什么反应。诸葛亮是欣然允诺，一口答应了，而且还十分感谢黄承彦老先生的见爱。嘿，石广元、孟公威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心说这可真是今世姻缘，前生定啊！快走吧，干嘛那么着急啊？回去给黄老先生报喜去，是择吉日成亲。这亲事就成了。这位黄家的姑娘过门之后啊，人家夫妻感情很好，诸葛亮对他这位夫人是十分敬爱。黄家这位小姐才华过人呢，对诸葛亮帮助很大。孔明自打来到隆中之后，一直他下苦功读书，读了十年，这十年他是博览群书啊。在诸葛亮苦读十年这时候，也正是后汉时期国家这个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中原是诸侯混战，以强吞弱是筑路中原。诸葛亮根据自己观察和了解的天下大事，就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了，也有了一定的抱负。那么所以有人说他经常是抱膝委坐，自比管乐，他的志向很大。但是呢， 他也说过，他是绝不能轻易出山，要不怎么徐庶跟刘备推荐诸葛亮的时候就那么嘱咐刘玄德，说您请他呀不大好请，您必须呀得十分虔诚，感动诸葛亮才行。为此徐庶还先跑了去到卧龙岗下跟诸葛亮见了一面，惹了诸葛亮生了好大的气。这次水镜先生又跟玄德说了一番，同时水镜先生还埋怨徐庶不该把诸葛亮给推荐出来。这玄德就奇怪了，那您干嘛还告诉我芙蓉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现在玄德也顾不得想这些了，他送走水镜先生之后就和两位兄弟商议怎么样到隆中去请这位卧龙先生。关羽和张飞呀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什么呀，按照张飞的意思，用不着大哥您去，我自己去到那儿就把这位先生给请来了，他不来我拽也把他拽来了。关羽呢不大相信水镜先生说的那番话，关羽觉得这个诸葛亮口气太大，他未必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由于大哥这求贤心切，这种心情使得这哥俩呀也不好开口了，说哥哥您到哪儿我们就跟您到哪儿就得了，咱们去请去。备下了很多礼物，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就奔隆中来了。来到隆中一看，这地方啊真不错，山清水秀。他们刚一进隆中就惹得好些人呐都挺注意，那是什么原因？您想啊，隆中才多大个地方，忽然间来了这么三员大将，衣着鲜明，跨骑骏马，脸色各异，红脸的、黑脸的、白脸的，红似过血，白似过血，黑似过铁呀，呵，分得真清楚。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小樵夫在路边那儿砍柴，这小樵夫一看呐，哎呦，我们这儿怎么来了这么几位呀？这是些什么人呐？他们干什么来了呢？哦，小樵夫明白了，这大概是来看望我们卧龙先生来了。哎呀，不好，卧龙先生他是不轻易见人的呀，这几个人要是跟我一问路，你说我告诉不告诉？我要是告诉了，卧龙先生还不得怪罪我呀，我藏起来吧。小樵夫一转身就躲到树后边去了。此时呢，玄德等弟兄三人已经走过来了，吁，玄德白马勒住甩灯，离鞍下了坐去了。关羽和张飞也赶忙下马了，大哥您为何下马呀？
二位贤弟来此已是隆中啊，我们怎么还能这样大模大样的骑着马往里走呢？那对贤人是多么不尊重啊，咱们应该拉着马走进隆中去。
哦，张飞一听有马不骑，牵着走，这不是找罪受吗？可是不能抬杠啊，就得走吧。
啊，二位贤弟，大哥，你们知道这卧龙岗在什么地方吗？
没来过呀，怎么能知道啊？
可以打听打听。
对对，刚才我看那儿有一砍柴的，我过去问问。
张飞性子急呀，他们马缰绳往马脖子上这么一扔，几步就过去了。
玄德在后边还紧着嘱咐那三弟，说话要客套些。
知道了。
走到树林前，张飞一看这小樵子怎么回事，怎么见我们躲起来了？
哼，真有意思。哎，樵夫哥请了。
这是客气呢，没办法，就这么大嗓门。小樵夫一看坏了，藏也藏不住了，赶快出去吧，由树后边又转过来了。
啊，将军您有何事啊？
我来问你，此地可是隆中？
这个
吓得这小乔子往后退了两步，看得出来那腿直哆嗦。
呵呵，是龙钟，
你们这儿可有个卧龙缸？
卧龙缸啊，哎，有啊。将军您找谁呀？
找一个复姓诸葛，单字明亮的人，人称他为卧龙先生，可有此人？
小樵夫一着急，没有。他不想说出诸葛先生，谁知道这句话呀？三将军一听烦了，
什么？没有这么个人呐！张飞心想，嘿，徐庶，你跟我大哥说了些什么呀？那水镜先生也净撒谎，合着这人不在这儿住。可打我！哇！
那小樵夫坐地下了。刘备赶快过来把张飞给拉一边去，心说有你这么打听道的吗？你这不把别人吓死啊？
玄德过去把那小樵夫给扶起来了。樵夫哥不要惊慌，他就是这样一个脾气，说话声音特高，十分暴躁，冲撞了。小樵夫一看，没什么。将军，我刚才跟您那是闹着玩呢，有这么个人，他就在卧龙岗下那儿住。
张飞这气，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刚才要告诉我，我何必着这么大急呀？
这卧龙岗在什么所在？
哎呀，玄德推了他一把，心说你总跟人家嚷嚷什么呀？
小樵夫一看玄德说话真和气，哎呀，白脸将军，您比那黑脸将军强多了。告诉您，那卧龙岗啊，您由此往东，往东往北，往北再往东，过了那个山岗子，有一片竹林，过了竹林是松树，下了那松树坡，前面不远。张飞这气，你让我们没事围着龙中这儿拜四方啊？你赶快过来领路也就是了。哎呀，不必不必了。玄德冲着张飞摆了摆手，瞪了他一眼，心说就冲你这通嚷嚷，打听道人家也不告诉你，这说的多清楚啊，我都记住了。好，谢过樵夫哥。玄德说完了，带着关张二兄弟就走进了龙中。开始啊，张飞不高兴，走着走着他乐了。乐什么呀？嘿，这地方不赖，因为三将军这么多年也没到过这地方，他过惯了戎马生涯了，不是擂鼓就是放炮，喊杀声不绝于耳，冷不丁换这么一个环境，这么肃静，空气也好，翠柏苍松，花香鸟语。三将军高兴，
二哥哎，
关羽一回头，什么事啊三弟？这地儿可不错哈，嘿，真在这会儿开个小酒馆，没事连卖带喝啊，可比打仗强多了。
哼，
关羽哼了一声，连卖带喝呀，你要开个酒店不用卖，
对了，我自己就全喝了。
走了一段路啊，张飞烦了，
怎么又烦了？
这道不好走啊，穿竹林绕松柏，走了半天。
二哥
怎么了三弟？这哪是北呀？刚才这小樵夫说往北往东再往北，什么地方这是？
玄德回头朝他摆摆手，三弟你不要吵了，看大概前面就是。
关张两兄弟顺着大哥手指的方向一看，前边是修竹翠绿，茅庐优雅呀。
是这儿，到了，好不容易。
二位兄长，你们牵住马匹，带我上前面叩门。说着刷着用手一撩战袍就要过去，玄德一把把他拉住，等等，你不能去。
张飞一听，怎么了？
我连叫门的资格都没了，
怎么叫叫门？这怕什么呀？
你叫门你要把先生给惊动了呢。
我小点声音不行吗？
不行，刚才我都告诉你了，我让你问路的时候客气一些，你把人家那樵夫给吓个跟头。
说呢，
牵住马匹。
是。
张飞不敢犟嘴了，玄德几步过去，轻轻一叩门，由里边出了一个小童儿。他开门这么一看，把这小童也吓了一跳，因为他没见过这样的人。啊，将军，何事叩门呢？
小童哥，借问一声，卧龙先生可住在此处？
正是。
您是什么人？
哎呀呀，玄德心想，可找到了，有劳小童哥您通禀一声吧，说外面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地登门拜访。
小童一皱眉，哎呀，你说这么一大串我记不住啊。
对对对，那请您回禀吧，就说外面有新爷刘备求见。
您是来找我们先生的？
正是。
不在家？
哎呀，玄德一听心里轰隆的一下子，大失所望。这通盼呢，这通准备哟，自己是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前来拜望卧龙先生，
不在。
小童哥，先生到哪里去了？
让朋友给找走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这可说不定，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个月七成。
哎呀，玄德皱起双眉来。
张飞在后边这么一琢磨，那还在这愣着干嘛呀？人家不在家，咱们在这儿站着等谁呀？
大哥，先生既然不在，我等回去也罢。
关羽也劝，那就暂时先回去吧。
哦，
玄德一看只好如此。
啊，小童哥，等先生回来的时候，请您转告一声，您就说刘备前来拜望过先生。
我记下了。
多谢小童哥。
小童儿把门关上，玄德带着两个兄弟顺着这个原路往回走。他们刚走过这个松林，只见从前面山区小路走来了一个人。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海下三绺胡须，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穿皂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白袜麻鞋。
哎呀，二位兄弟，哥哥，你们看，这不是卧龙先生回来了吗？
是吗？
嗯，大概就是此人呢。快说着，玄德把马缰绳交给了关羽，他往前紧走了几步，冲来人深施一礼呀。卧龙先生，您一向可好？
这人一愣，
啊，您是什么人？啊，我乃新爷刘备。这位一听微微一笑，哦，原来您就是那位刘使君，不才，正是我玄德。玄德九牧先生大名，今日特地前来拜望。
哎呀，刘使君，你认错了人了，
我不是卧龙。
哦，那么您是什么人呢？
我是卧龙先生的朋友崔周平。
哎呀呀，玄德一听，我也是久仰其名啊。崔周平、孟公威、石广元，这都是卧龙先生的好友啊，能不能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有言求教。
崔周平这么一听，那只好坐一会儿吧。
他们就在松林前边找了两块青石，玄德请崔周平上座，自己坐在下手。
关张把马匹拴好了，就往大哥玄德的身后垂手一站。
崔周平打量了打量这几个兄弟，呵呵，刘使君，
您是来专程看望卧龙先生的吗？
啊，正是。
您有什么事情来找他呢？
哎呀，不瞒崔先生，如今天下大乱，刀兵四起，诸侯割据，奸臣弄权的，汉室倾危，我特地到卧龙岗前请诸葛先生出山，是重扶汉室。
哦，崔周平一听摇了摇头，
刘世军呐，恐怕您这番心机要枉费。
哎呀，崔先生，此话怎讲？您把诸葛先生请出去又当如何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自从高祖斩蛇起义以来，相传200载王莽篡位，后来光武中兴啊，至今又有200年了，堪称是太平日久啊。所以现在复起干戈，又打起来了，是由治到乱了。您纵然把这位卧龙先生请出了山，我看他也无力重补天地，扭转乾坤。古人说，术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啊。他说这什么意思？就是天数已定吧，你再怎么争啊，也没有用。玄德听到这儿苦笑一声，哎，先生所言诚为高见，您说的不错，可是我刘备是汉室宗亲，理应当匡扶汉朝，我怎么能委之以庶命？我哪能相信命运呢？崔周平听到这会儿挺身站起来了，给玄德施了个礼儿。刘世军，我乃山野村夫，言语不周之处，望世军多多见谅。方才所说不过是孤妄言之啊，我瞎说，告辞了。说着一转身是扬长而去。张飞一肚子气，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到卧龙岗下没看见那位卧龙，见着那么个小童，到这儿又碰上这么一位俘虏，就是个书呆子，跟他瞎扯什么呀？上马走吧。兄弟三人上马，走出龙中，玄德一回头，哎呀，把关张吓一跳，以为又发现卧龙了呢。大哥，您惊叹什么呢？二位贤弟，你们看这龙中景色多迷人呐、啊！关张举目一看，可不是吗？刚才呀、啊、是找人心切，没顾的看这龙中景色，现在仔细这么一瞅啊，哎呀，这地方太好了，那真称得起是山不高而秀雅呀，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黄交翠，好去处，怪不得卧龙先生隐居于此地，真称得起是翠竹林中景最幽，人生此乐更何求，红尘一任漫天去，高卧先生百不忧。兄弟三人赞叹了一番，回到了新野。玄德派人打听卧龙先生何日回龙中，忽然一天来报说先生已经回来了。玄德这个高兴，立刻告诉两个兄弟右备厚礼二顾茅庐。